是我错，不是这样的意思。他错仍然是错，但是饶恕的意思就是将目前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我们都看过，大概看过很多的新闻或者很多的电影，就是一个被杀的一个人，他的家人在法庭上面去指证这个杀人犯的时间，跟他说，他说你这个行动造成我家庭很大的伤害，你永远想象不到你留下在我们家的伤害是多么大，但是我选择饶恕你，因为我不愿意这件事继续令到我们受伤害。所以饶恕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将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不是说你对，只不过我不愿意这件事继续伤害我，我的生命要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的开始。我们看到约瑟虽然不是读过很多书，但是他竟然明白这个道理，结果他不单止成为一个好的丈夫，他亦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我们都知道稳固的婚姻关系是教养儿女重要的基础。我在我的大仔在进入青少年期的时间，就是13岁至到21岁那段的时期，开始真的不似以前。我曾经跟我的太太说，我但愿她真的不长大。她小的时候眼大大笑容，我们真的带来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一进入少年期的时间带来我们很多的痛苦。她的表现是真的很不符合我们的期望，不单止为我们作为父母带来一个挑战，亦都为我们的婚姻带来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在教养他的方法上面，怎样应付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婚姻稳固的两个人都是这样样，我们想象如果有婚姻不稳固的时间，怎样能够做父母呢？所以夫妻的关系是首要的，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说你们夫妇结了婚之后成日闹交，因为你们没有生小孩，生个小孩调和一下，缓和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理论。所以我们大概不会，我们一路上了年纪的人大概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结了婚已经小孩都大了。但是可能我们的儿女他们将会进入做父母，我们怎样去做父母呢？我们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站在我们的女儿一边，站在我们的儿子一边，就叫人分妻，我们叫宁叫教人打仔莫叫人分妻。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反而去在这方面做错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儿女他们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间，我们真的希望去帮助他选择饶恕，选择饶恕。我们唯有饶恕才解决到那个的问题。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从约瑟这个被信任的一个父亲的身上学到功课，就是如果我们想教养儿女，我们首先要巩固我们自己的婚姻。然后第二方面，约瑟作为一个父亲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榜样，就是他尊重圣经，他以身作则，遵行圣经的教训。约瑟的事迹只是记载了在马太福音开始的部分和路加福音开始的部分，马可福音是没有记载，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他的比较详细的事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谨守圣经那个教导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1节，约瑟那里形容约瑟依据旧约的教训为婴孩出生之后第八日行割礼，他遵守这个圣经的教训。然后跟着第22节记载他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与主。 这个再一次跟从圣经的教训。然后变41至52节又好出名的记载耶稣基督12岁的时间，父母带他上圣殿回屋企啦，众人都回屋企，他竟然一个人留在圣殿同那些律法师同那些祭司等等在这里讨论圣经的事。以致到呢他爸爸妈妈好心急去找他。不过我们不是说要研究这个而是在那里记载到约瑟原来每年都带着他的家人在逾越节的时间去上耶路撒冷去献祭。这个是一个要付上很大代价的一件事，因为他住在以色列的北边，当时是没有高铁，没有长途巴士，没有灰狗，更加没有飞机，他们步行的就去到耶路撒冷那里，每年都去遵照圣经的吩咐，每年都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逾越节。就是这个尊重神和神话语的态度最能够印在儿女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做一个见证，他说年少的时间家境很穷，我们住在乡村，所以每个人都是农夫，我的家庭也都没有例外，所以我们是 农夫的家庭。我的爸爸文化水平是不高，他不是很识字，所以他甚至不是很懂得读圣经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很多的父母都是拿本圣经读圣经故事给儿女听，他说我爸爸都不识字，根本没可能。不过有一年当他们准备收成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台风，很猛烈的台风，当将所有的农作物都毁坏了。当大风过后，这个儿子和他的父亲一起去到田间去观察，发觉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死了，整个春天整个夏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跟着来的秋天，跟着来的寒冷的冬天，怎样度过呢？这个儿子当时都知道事情那个的沉重。当这个将来的传道人他抬起头，他看他爸爸，看看爸爸怎样反应的时间，他竟然听到爸爸很微弱的一个声音，是唱万古磐石。万古磐石为我开，用我藏身在主怀。很多年之后，这个传道人他在他的回忆他这样讲，他说我听过很多伟大的讲章，好多出名的人的讲道，但是我爸爸那一日他所唱出那两句的诗，是我一生以来听过最伟大的一个的讲章。这个农夫他失了一年的收成，但是他在困难的时间，他对主的信服，他对主的信靠，却是赢得他儿子一生的敬佩，亦都扭转了他儿子一生的一个的目标，他愿意做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们一个男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当然需要阅读一下，在现代读一下那些教养儿女的书籍，根据调查就是姊妹母亲很愿意看书来看看怎样做母亲的，但是男人呢在这方面就差很多。所以我们当然需要阅读一些人家教下我们怎样做父亲的书，以致充实自己。但是有一本书我们不能不读，就是圣经。当我们去尊重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感染到我们的儿女，他们都会尊重圣经。约瑟作为一个最被信任的父亲，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方面的一个的榜样，就是他常常听从主的指示，甚至要实行这些指示付上代价他都愿意。如果大家小心看圣经，你就发觉约瑟是一个发梦的人，他是一个发梦的人，可以这样去形容他。因为神每次向他讲说话都是透过梦境的，所以他经常都在梦境里面就听到神的声音。 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第一次出现，就是神在梦里面叫他你放心，玛利亚怀的人不是从不正当的关系，而是从圣灵，所以你安心娶过玛利亚来，这个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就是二章十三节，神在梦中指示约瑟，希律王要迫害这个孩子，所以你要带着一家去到埃及，走到老远的埃及避开迫害。然后二章十九节，我们神在希律王他过世之后，个危险消除了，神就在梦中告诉他，现在你可以回到以色列了。然后最后在二章二十二节，第四次发梦，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神就指示他，你不要选择住在大城市耶路撒冷这些地方，你要去到北边，去到加利利，当时是拿撒勒这些乡下的一些地方。从约瑟的经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从此归纳发梦就是神惯用用来指示人的一些方法。很多人真的他发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觉得神有些什么意思指示给他，可能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神惯用的方法，因为整本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神在梦境指示人只有五处，全部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有五处里面有四次就是我们刚才讲过是给约瑟的，有一次就是给东方那几个博士的，其他有两处可能都是关于梦的一些讲述，在马太福音27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两处都没有直接这个是神启示给人，所以似乎梦境是神特别向约瑟的一个特别的启示的方法，不是他惯用的一个的方法，其他新约的人物呢似乎很少经历到。不过我们当然在这里不是要研究梦境神学，有些真的有梦境神学，我们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来看一看约瑟他对这些在梦里面的启示他怎样回应呢？圣经形容他在头三次指示之后他的反应都是这样形容，他就起来，当神一指示他他就起来，他就做神指示他那个的工作。第四次他的反应就是他便往，神叫他去北边的加利利，他便往，个结论就是他立刻去信服神那个的指引。以人的角度来看，他信服神的指引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是不容易的，要娶过一个未过门就大肚的玛利亚，他要接受很多闲言闲语，要迁到去埃及他就要结束他像工匠的工场木匠，或者我们称为木匠的工场，离开一个稳定生活的环境去到埃及完全陌生的一个的地方，然后他去到回到去以色列地的时间亦都被指示要去到乡村那里去居住，他都愿意，他对主的顺从不单止使他一家得到安全，而且帮助他的家人活在神的保守和神的恩典底下，这个就是父亲应有的责任。父亲应有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儿女，甚至帮助我们的太太，是活在神的保守和神的恩典底下。然后第四方面，约瑟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一个的人。他一生我相信他最大的目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好父亲的任务。几乎所有解经家都同意约瑟寿命不长，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的时间他可能已经去世，如果他是大概20岁18至20岁同玛利亚结婚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30岁他就是不超过50岁， 所以他的寿命大概是不超过50岁。如果他在耶稣基督17、18岁的时候去世，他更加只有40岁左右的寿命。虽然他的寿命不长，但是他最值得纪念的只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木像，个个记得他是个斗木佬。第二就是他是一个多仔公，就是很多儿女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55至57节，我们就看到当时形容耶稣比家乡的人看小。然后这些家乡的人怎样形容耶稣呢？他说这个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不是木匠的仔呢？连约瑟的名字都没有提出。通常在那个时代称呼一个人是什么的儿子呢？当然是用父亲的名字，没理由用母亲的名字。所以很明显当时约瑟已经去世。但是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那些人似乎都不记得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玛利亚都比较外向，很多人都知道他。所以约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低调的人。人家记得他的就是斗木佬来的，多仔公来的。为什么他是一个多仔公呢？因为圣经记载他耶稣基督出世之后呢，他和玛利亚生了4个的儿子，雅各、约西、西门、犹大。此外圣经记载他有几个女儿，几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用众数，众数可以是2个可以是6个，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最少的2个呢，他加上有7个儿女，有7个儿女，耶稣加4个兄弟加2个姊妹。如果姊妹的众数是2个以上呢，就是更多。所以我们看到他一生人最大的成就，不是他做了什么丰功伟绩，他无权无势，无钱无地位，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就是抚养了一班的儿女。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亦都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养大了耶稣基督。结果在他的儿子里面，耶稣基督不用提了，就是钉十字架拯救人类。然后雅各就成为日后教会一个很主要的领袖，而且写成了新约里面的雅各书。犹大亦都成为一个领袖，就写成了新约里面的犹大书。虽然这些耶稣基督的兄弟他们的改变或多或少都是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但是我相信亦都不能够抹杀约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给他们的影响。没几年之前有一个弟兄去世，他的仔就这样跟我说，他说陈牧师，我真的很内疚，我的父亲对我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很可惜我无论怎么努力我都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现在我再没有机会令他心满意足，我这样是不是不孝呢？我就对他说，我说弟兄你不要这样想，你父亲没错，生前想你做医生或者想你做律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不到，不过让我跟你分享，我相信你的父亲现在与主同在，他的价值观已经被主的价值观代替了，所以他肯定不会再以职业来作为你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是以主的眼光来衡量你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衡量一个人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职业可以是扫街，你的职业是可以做一个普通的老师文员等等，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现在已经被主的价值观所代替了你父亲的眼光，一定以你为荣。所以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我们也都不是只是沉迷自己事业上的成功，也都不是沉迷我们的子女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完成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责任，能够让我们的儿女被神去使用，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在结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好像约瑟一样被委托抚养耶稣基督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其实每一个在我们家里面的儿童，每一个在我们家的孙儿女，都是很重要，很值得我们全人投入去回应这个交托。但愿我们能够做父亲的，做祖父的，做阿爷阿公的，我们真的能够按住主的道理去抚养这些儿女，以致到他们能够被神去使用。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在父亲节的时间，你藉着圣经去提醒我们作为父亲的重要，也都藉着约瑟给我们看到你对父亲的期望。求你帮助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做祖父的，我们能够达到你在我们身上一个的心意，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儿女，将我们的孙儿女，我们能够有一天见到他们被神大大的使用。求你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